耶稣基督复活了，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，他活在我们的心中，所以我们今天哈，就是要大大的欢庆，大大的庆祝，因为复活节是我们基督教最大的节日。若是耶稣没有复活，若是耶稣不能够给我们带来我们的复活，我们信的都是枉然，我们就不必要信了啊，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啊，就不要讲将来了。正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人类的盼望哈、带给我们人类的盼望，我觉得宇宙间最惊心动魄的事，最震撼人心的事，应该就是神的儿子高高在上，上帝的儿子降世为人，替人受死，替我们受死，埋葬，复活再来，这个信息是全宇宙最惊心动魄、最震撼人心、最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如果没有耶稣，宇宙的历史将是疲乏无力，这是循环的，一个世代一个世代，我们生出来，然后我们生儿育女耕作，然后死了，不断的循环历史，一个朝代一个朝代过去，这样人类是没有真正的盼望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受难节哈，有没有在看那个啊耶稣的受难记？其实我很多年我都不敢看这个电影，我看那个耶稣传我可以看，因为耶稣受难记他把耶稣整个那个受苦、钉十字架、被鞭打，一直到埋葬，整个过程就是血淋淋的，那么真实的摆在人面前的时候，很多人是不敢看的。好，但是这一周我就安安静静地花了两个小时多的时间坐在那边看。我看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敢看那个血腥的场面，他一被鞭打叫的那种流血的场面我就不看，我就转过来。但是我看，我就一直看，我看到我这真的是流泪。但是我流泪是为什么流泪呢？我不完全是说耶稣哎呀好痛苦好痛苦那一整流泪，我是看到那个人在那个地那个里面的表现，每一个人的表现，我伤心流泪。我看到的是那个比拉多，他说我有权柄啊，定你的罪啊，那你现在你要跟我求求情啊。耶稣说除了我父给你的权柄你没有权柄，若是父不给你权柄你没有权柄。我们现在的这些统领袖啊，他们以为自己有很大的权柄呢，他不知道权柄是神而来啊，权柄要他执行上帝的公义啊，滥用权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那些，还有那些犹太人哦，那么喜欢耶稣的，这个时候哎呀钉死他钉死他，要那个杀人犯巴拉巴，不要耶稣。还有那些兵丁啊，一边打一边嘲笑的那个声音，那种狂笑啊，哎呦，那种声音来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些可怜的人呢、那些真正爱耶稣的那一些他的母亲啊，他那些门徒啊，那个时候只能够流泪啊，默默地看着，完全没有办法。哎呦，我是看到那一些，我的眼泪掉下来。我会体会耶稣他在受死之前，他为耶路撒冷痛哭，他说你们为自己哭吧，你们为自己哭吧，真的是不要为耶稣哭了。复活，他是神的孩子，儿子，啊，是真正钉死神的儿子的，啊，所以说他很快就复活了，但是为自己哭吧。所以我看到的那个，我就因为我在看旧约的那个旧约的一些这个列王啊，列王志下哈、啊，看到列王记下，看到这个君王一代一代的就是这样子巡回的历史在巡回的呈现，有好一点的。有很坏的哈，很坏的君王就是这样子过的时候，看到人的生活如果没有耶稣的话，人类的生活有什么真正的真极的意义呢？我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我们在世上的吃喝玩乐，我们的升官发财，我们的家庭啊多子多孙，然后我们最后就死了吗？有什么意义啊？真极的意义是什么呀？所以如果没有耶稣，人类历史就是不断的呈现，没有真极的意义，没有真极的意义。所以说耶稣受死惊天动地，耶稣复活万象更新，万象更新哈，给我们在痛苦当中、给绝望当中、给死亡当中的人带来了奇妙的救恩和无比的喜乐，使我们能够有 很软弱变成刚强，我们能真的这个要朽坏的将来要变成不朽坏的。那我们本来生出来是叫做什么，出生入死，对不对？我们生出来最后走向死亡，要变成出死入生，要成这个有这个永恒，真正的成为我们真实的盼望。所以这个是很多人都思想上很难想通的。但是你如果想在地上，无论是有钱的没钱的，贫穷的富贵的，他都到他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他都会绝望，他都会痛苦。有钱的希望继续在长命百岁或久一点，没钱的呢也痛苦，对吧？看不起医生啊，那些软弱的那些被压榨的那些人更痛苦，我干嘛我这一生就是这样。好，你别看那些做官的当领袖的，他到死的时候他想起这一生他滥用了多少次滥用上帝的权柄，他犯了多少的罪，他怎么去见上帝，他也痛苦，他没有希望。但是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就是带给我们的盼望，就是带给我们的盼望哈啊！所以每一年的这个复活节啊，教会都是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情再一次的强调，再一次的读经文，读他第三天清早的时候哈、啊，这个啊那个玛利亚啊，莫大拉的玛利亚跟几个妇女来到坟墓前，发现呢耶稣复活了，然后就去告诉他的门徒，然后呢耶稣后来就向许多人，向几百人啊这个显现。那我们都会读这些的经文，但是说实实在在的哈，很多人他们对耶稣复活他们是半信半疑，包括犹太人就是这样的嘛，他们觉得哎，耶稣诞生在地上活30多年被钉死，这个是一个历史，这没法否认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了，向门徒显现升天了，那谁看见了？看见的就有福了，那没看见的也有福了，信了没看见信了的有福了啊，没看见信了的就有福了。所以当时他们那些犹太人就不相信，就说啊，这个不是耶稣没有复活，被门徒偷走了啊。那我们要想一想这个事情哈，耶稣被埋葬的时候那个洞口哈放了一块大石头，你们到过以色列的人看过那个的就知道，那个洞口并不大，一块石头滚在那边，就是怕他们的门徒把它搬出来，因为耶稣曾经预言过他第三天要复活，所以他们就说千万别让他的门徒搬走了啊，哈，就放在那边。你想，好，现在空坟墓没有耶稣，那你只有两种可能，对吧？一种可能他复活了，一种可能他被人挪去了，偷走了。好，他一个死人是不能走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除非他复活了，他的灵体出来了，啊，他不受这个石头的拦阻，他能够出来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可能就是真的被人偷走了，那你想想谁会偷呢？他的敌人会偷吗？当然不偷啦，他的敌人就是怕别人说他复活，他不会偷啊，要是偷了他就会把这个死尸给你看了，没有复活呀，所以敌人不会偷。那么门徒会偷吗？那门徒偷的可能性，门徒当时都吓都跑了，除了约翰彼得他们几个还在那边看着，也吓傻了。门徒会偷吗？好，门徒他们以后的生命改变，他们基本上除了约翰是老死的，其他都是殉道死的，有谁会为了一个没有复活的主去殉道啊，去死啊？他们生命的见证，还有今天我们就不说了，今天我们的生命，全天下今天多少人在欢呼庆祝，为什么我们会呢？这我们在当中有智慧的，有能力的，在世上有智慧有能力有权柄有富足的多的是，我们都说我们的那个都是知识分子，我们会为了一个没有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显现能力的耶稣，我们去坐在这里吗？还到远方去宣教吗？愿意为他死为他活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但是这个就是要凭信心，你信了你才会看见，不是看见了才信，你信了你就会看见复活的主他在你身上做的奇妙的工作。那么耶稣他来做了什么工作，我们就看到哈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到底是信的什么？ 我们到底是信的什么？我一再的强调，我们要相信全备的福音，全备的福音。人有罪，世界上的人人人都亏缺神的荣耀。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友就不愿意听说我有罪。罪在圣经的原文，它讲的就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的，那个打靶打不正的，射箭射不到的，射不正的，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的。上帝要你做的没做，上帝不要你做的都做了，这个就是罪。因为你要成为神的儿女嘛，每个人都希望是成为神的儿女。你成为神的儿女，你没有达不到神的标准，你不是他的儿女，你怎么进去啊？对不对？你不像他，你怎么是他的儿女啊？所以你要进神的国，要进神的国，要成为他的儿女，必须从神的家里面重新生出来，重新生出来。那么这个过程是很奥秘的，因为神比人智慧不知道多少倍，神的愚昧都比人的智慧强，对不对？神的能力比人的软弱，神的软弱都比我们人以为的能力强，你跟神怎么比呀？所以神的奥秘只能他给我们启示，我们只有接受相信。你接受相信，你就蒙福了。好，那我们圣经上讲到全备的福音，讲到一句话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我们称义。你看到哈，这个两节的经文是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，不要去找那个经文哈，就放在这个背景可以了。耶稣基督福音的基本内容，其实你要用最简单的两个字，你说福音是什么？我原来讲过道的，你记得的话，福音就是耶稣，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他降生，然后他为人，然后他死，然后他复活，然后他还要再来，这个就是福音。所以如果不讲十字架，不讲复活的，就不是福音。如果讲说哦，你信上帝了，就会成为神的孩子，你就可以行为变得很好哈，你的孩子、你的家里、你的顺利哈，你凡事祷告都顺利哈，这个不是福音，至少不是全备的福音。全备的福音一定要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定他钉十字架，我们过去好多年，我们为了怕别人不信，不敢得罪他们，我们就讲的一些很暖和的信息啊。我以前啊，我这个生意破产啊，我现在信了耶稣以后，我现在生意突然好，非常好了哈、啊。然后就有一些诗歌，一些激动人心的场面。哎，下面坐的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是哈、啊，我也破产啊，我也婚姻破裂呀、啊，我也有软弱，我也有病啊，我赶紧信耶稣吧。我们当中不提耶稣并他钉十字架。好，我今天为什么一直要强调？因为今天我们有受洗的弟兄姐妹，我再次要强调，你必须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得罪上帝，你必须要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赦免你，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接受他，你才能受洗。所以叫做信而受洗啊！我再次的强调，如果你现在觉得你没有，你现在不受洗还可以，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这个讲清楚，因为我要跟你施洗，我要负责任，不要负责任。所以这个是福音啊，这个是福音。那讲到一个救主啊，耶稣基督讲到救主，他是神又是人，他有人的外貌，有神的内容，所以他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。全世界都需要这样一位救主哈、啊、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说了，你自己去把自己钉了，你的血是不能救的，只有是不能救人的。真有这样的人，真有这样的人，他想像耶稣一样去钉在十字架上，拿点那个印尼那边有一个哈啊信徒，他觉得他要这样子才能够报答上帝的恩典哈，就是他先要点麻药把他的手脚麻一下，结果还没钉两下就受不了了哈，真有这样的人哈。所以说这个都是没有用的，都是没有用的，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因为他是神又是人，只有神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，也只有神能够赦罪。当然你的血我的血都没有用的哈，所以他用这个他的血来赦免我们，就是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。 耶稣在那边行那么多神迹，那么有能力的，突然他到十字架上没能力了吗？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，对不对？完全不可思议的，除非他心甘情愿，甘心情愿驯服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计划，甘心情愿在十字架上流尽宝血，所以为我们来赦罪，为我们来赦罪。那好，十字架，我上次讲过，如果他没有复活，救我们干什么？赦免我们的罪干什么？没有用啊。就像我亏了很多债，我在那个就是监狱里待着，然后有人来把我的债还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坐在那边，我没有将来，那你来救我干什么？所以耶稣他要复活，就是要把他复活的生命给我们。如果只讲十字架不讲复活，不相信复活，那只是福音的一半。我上次讲了，十字架跟空坟墓是连在一起的，是连在一起的，不能分开。十字架跟空坟墓紧紧相连，不能分开啊！主耶稣不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，他更重要的、更好的就是从坟墓里复活了，复活了。他这死里复活之道呢，是我们福音的全部哈、啊！大家知道，我们讲福音必须要讲到十字架钉死我们的罪，复活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，给我们让我们称义。其实死是消极的，知道吗？死是消极的，复活才是积极的。复活才是积极的，消极的死解决我们过去的罪啊，积极的复活能够带领我们，保证我们今后不犯罪。这个是双重的恩典，这个是双重的恩典才叫福音。福音就是好消息，没有这好消息，那叫什么福音呢？那叫什么福音呢？好，我们看福音给我们带来两个层面，刚刚讲的双层的恩典。第一层的恩典就是我们的罪被洗劫了，被钉死了，我们随着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罪被钉死了，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他有人的形象，他代替我们所有的人被钉死。好，那我们还后面的我们讲到说，他复活是为我们称义。称义就是什么？简单的来说就是没罪，本来有就是跟罪是相对立的，你本来是一个罪人，但你称义就是没罪，没罪。那叫做称义呢？我们看哈，我们称义，如果一个人，如果国家有大赦哈，犯去那个死刑犯的人哈，叫大赦了，他过去的罪呢一笔勾销了，但是他现在是不是一个好人呢？是不是一个义人呢？还不是，对不对？只能我们就说称义，称义就是算为他的义，算你是个义人。好，我把这个孩子领到我家，好，我领养他，他只能说是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孩子，他现在还不能真正的像我，对吧？所以说称义就是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义，称义算为义。但是我们复活以后，为什么他必须复活呢？只有他复活带来圣灵的能力聚大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里面活出真正的耶稣基督的义来，我们才真正成圣，成为真正的义人。所以当我们披戴那个洁白的那个衣服的时候啊，在启示录他就讲到，这是圣徒的圣行，那就是你信的，你的信心跟你的行为必须是完全吻合的。你信了以后必须会有能力。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的呢？你刚刚信主的受洗的可能还不是体会太深，那我们多年的基督徒，我们今天可以确确实实的说，虽然我没看见啊，我没有亲眼看见那个好像耶稣复活，但是我们在经历当中，他在我们心中带来的力量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已经体会到，所以他活在我心中，他活在我心中。所以这个心中不是一个意念，不是完全一个力量，他活在我心中，而是在他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彰显出来，让我们战胜苦难，战胜灾难，战胜惧怕，战胜死亡。这个是能力，所以在我们这个能力，我们要经历了这个能力，就说啊，你真是又真又活的神啊！所以你要经历哈。所以那我们洗礼呢，我们今天的洗礼的仪式，它就表现出两个部分哈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， 他说且不知你们这受洗是归于基督的人是受洗归于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于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神的荣耀称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叫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。哈，这个洗礼，今天我们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我们没有办法用水礼，我们就用点水礼，但是都是一个意思。我们水礼的时候是一池的水，然后把你这个人浸下去，就表示你的旧人跟耶稣基督一同埋葬，一同过去的，一同过去了，死了，你的过去死了，从里面再把你扶起来，是新造的人，里面已经有圣灵的同在啊，在你的里面，你就变成一个新的人。所以这个预表就是预表着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我们已经有句俗语了，叫过去整整比于昨日死，未来整整比于今日生。在基督的里面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因为你的主人换了。我们里面有一个主人的，主宰我们的，你的主人换了，你不再做罪的奴仆，不再被罪辖制，而是做义的奴仆。做罪的奴仆就是你被你自己不想，你自己不想犯这个罪，不想去做这个不好的事，你自己都知道是不好的事，但是里面好像有一个有强力的人就在那边 push 推动你，你就不得不做。就像发脾气，我的小孩很小的时候他发脾气，哎呀，发的就在发完就哭，哭的就头痛，我就跟他说，你看你发脾气发完头痛，那你为什么要发呢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我控制不了自己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我们没有真正信主的时候，罪就做我们的王，在控制我们。世界上现在很有很多人犯罪，为什么上帝要拯救他们呢？他们这些人都是坏人吗？不是，他们背后的撒旦的控制让他犯罪，让他没有办法，他知道是错，知道不对，他控制不了。这个就是他的主人是撒旦，他的主人是罪。当我们耶稣基督到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什么？他把罪的那个权势给击杀了，罪没有办法再控制我们，再控制我们。当撒旦来引诱的时候，在那个的时候，罪没有办法来完全控制我们哈。我们看到，但是我们的肉体还会有一点点哈，还会有一点点那个的时候，但是圣灵，我们要靠着圣灵来战胜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就得胜了。这些我都平常都讲过哈。首先我要讲，洗礼不等于得救，听清楚了啊，洗礼不跟得救打等号，得救在乎悔改信主。受洗啊，必须要先相信，我说了，先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你的救主。所以我今天等一下为你们施洗的时候，我会要增加一个内容，第一句话就是问你，你是否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需要上帝的赦免。第二，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，你是否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，我才给你施洗，因为这是为你好，你必须清清楚楚的知道。你如果不知道，现在知道，现在跟神祷告还可以，来得及。好，洗礼哈，我说洗礼不等于得救，所以你要知道洗礼不是等于得救。如果你没得救，你受洗了，麻烦，你以为你得救了，你过了很多年再回来还要要求受洗，你中间走的路会很弯的啊。所以说要清楚。第二，洗礼也不是用水洗罪，听清楚了啊。有一个牧师哈，他跟一个要跟一个人受洗，那个人就说，牧师啊，你今天把我泡在水里面要比他们泡得久一点啊，他多泡一会儿啊。说为什么？因为我比他们都犯得最多呀。这牧师说，你这个表态我不敢把你放进去了，因为你没有清楚啊，水这个地方，水是不能洗去人的罪的。当然水是为什么要用水洗不用别的东西洗呢？水就是表示洗洁，它本来水是可以洗东西给它洗洁，对不对？但人的罪是不能用水洗的，水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。 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。所以说你不要以为啊，我到那个约旦河的那个河里面，好多人就等着要到约旦河受洗，我要去以色列受洗，那个更壮观。如果你到过以色列，你知道那条河有多宽吗？看看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大厅吧，大概就是这么前后这么宽，可能宽一点点，很小的一条河呀、啊，比起我们这边安大略湖不知道要小多少倍啊，真是很小的一条小溪啊，一条小河呀、啊，在那个地方受洗，你以为在那个地方受洗啊？因为耶稣在这里受过洗啊，就比较神圣一点。你可以这样想，但是这个不表示什么。不表示什么，你也不要我要在一个很辉煌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受洗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给我施洗， no， 这些都不是，都不是哈。受洗哈，不是用水用这个地方，不是一个形式可以的哈。受洗哈，受洗就是我们来宣告我们今天曾经以后我们属于上帝，属于耶稣基督。受洗是向人、向天使、向上帝、向魔鬼宣告、宣誓、宣告我们曾经以后属于上帝、属于耶稣。魔鬼、撒旦，你不要来搅扰我哈！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看到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，你说哎呀，很多人就我们受洗了，我们自由了嘛，说在圣灵里面自由哈、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多的犯罪了，反正上帝有恩典嘛，啊，我一犯罪了就祷告，犯罪了就祷告，然后我就多多的犯罪，是不是可以这样呢？圣经上这边说断乎不是，断乎不是，断乎不是，这是很严厉的话，绝对不能这样，绝对不能这样。你不要以为你受洗了，我信主了，我就可以啊、哎，没关系，上帝给我自由了嘛，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上帝不是说那个罪在哪里选多，恩典就在哪里选多吗？这个就是断章取义读圣经啊，断章取义读圣经啊。耶稣讲的是那个女人，那个妓女，在那边那么爱耶稣，因为她被赦免的多，她的爱就多，并不表示她信主以后再多多犯罪哈、啊。这个就是明显的断章取义读圣经。所以你要清楚，我们信主以后，他说要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那新生的样式是什么？像罪是死的，像神是活的。所以在这个情欲与圣灵相争，是一个不见硝烟的战场，是一个永远的战场，一直打到你见主面的时候。因为我们还活在地上，还没有到上帝那边去，所以在地上有撒旦的挑衅，有我们那个肉体的私欲、肉体的蠢蠢欲动哈，然后我们会有犯罪的危险，会有诱惑，但是我们靠着耶稣，靠着上帝的灵，我们能够战胜，我们战胜哈。我们今年讲天路历程，我们现在讲到的天路历程呢，上次啊令秋讲到了与撒旦征战要穿戴全副的军装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呢，是天路历程里面这个基督徒哈，他在路上呢就哎呀走得好辛苦，在那个死荫幽谷出来以后，碰到一个腾路人叫真心。这个真心告诉他，他说我还没走到窄门呢，我就遇见一个淫荡的狡猾的女人，千方百计的引诱我走歧途。好，他说感谢神，我就用全副的军装哈抵挡了，逃跑了，逃去那个罗网。又遇到一个老亚当，一个老人就说你跟踪我，你驯服我，帮我打工，我就把我三个女儿给你。这三个女儿叫什么？一个叫肉体的情欲，一个叫眼目的情欲，一个叫今生的骄傲。就是想诱惑我们的，诱惑我们的是什么呢？肉体的情欲哈，我们肉体想要犯罪哈，然后我们眼目的情欲啊，看见那个东西很美，看见那个女人很漂亮哈，我们的情欲发动啊，不管你家里有没有老婆啊，就是这个眼目的情欲哈啊。一个是今生的骄傲，哇，给我权柄啊，受人的称赞啊，给我权柄，我就什么都可以做。所以这个就是撒旦用这些诡计要来挑拨，要来让你犯罪。所以我今天特别讲这些，就是对我们信主的和受洗的提早跟你打预防针啊。你信主以后前几年是不容易过的啊，你因为这一些东西会来挑衅你，所以你要坚定不移的要向着这些罪是死的，就一个死人，你怎么敲打我，我没有反应嘛。 所以当罪向你来敲门的时候，你要没有反应，你要没有反应，这个有点难啊。你要没有反应的时候，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，最那个约瑟，大家都知道哈，约瑟啊，雅各的儿子，最爱的一个儿子约瑟啊，他被卖了，然后被那个就是在别人家里面做管家的时候，那个橘魔引诱他，对吧？你看一个年轻的少年啊，小鲜肉啊，现在叫哈，多好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橘魔诱惑他的时候，他说不行啊，我这个主人这么信任我，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我管，唯一就把你留下没有交给我，因为这是他妻子嘛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不能得罪这事，得罪他啊，也不能得罪上帝啊。那一直来引诱他，他怎么办呢？他有三不政策哈，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跟他在一处。我看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圣经在诗篇第一篇一章怎么说的？不成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三不政策哈，送给大家三不政策。啊，到赌场去赌博，你来个朋友说：“哎呦，那赌场我没去过呀，是不是你带我去一下呀？”我就不赌嘛，我玩一玩。你想，有这个是福音，这个是没信主的嘛哈，也是朋友。我为了跟他传福音啊，我为了满带他，给他有点好感，我就陪他去吧。他一去了以后说：“哇，随便丢几个纸没问题吧啊？万一我们赢了呢？”然后你就蠢蠢欲动了。最好的办法就是 no， 不去，就是不去。我是打个比喻啊 ，no 不去。这个去赌博，这绝对不是上帝喜悦的啊，绝对不是上帝喜悦的。所以你就要知道，那还有很多了，特别是性欲、情欲这些的，还有我们看不见的诡诈啊。等一下我会讲的哈，贪婪啊，贪婪每个人都有，这些都是罪。啊，都是罪，你要非常的敏感，你要非常的敏感。所以说，一个对上帝要讨，你说像罪是死的呀，那像神是活的呀，像神是活的哈，像神是活的，就是你要敏感上帝借着圣灵对你讲话，你要做他喜悦的事，遵循他的旨意。一个基督徒绝对不会是没有犯罪的人，但他一定是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。好，对小罪有大敏感哈。那我前两天我本来不想讲的，我还是为了大家的好，我就是讲一下我前两天的一个见证哈。我就去买到那个花店去买花，然后买了两包散装的土，是没有那个价格标签的，所以当时他们要下班了，急急忙忙，那个服务员就没有收我的钱，忘了收我两包肥料的钱。4.99一包，整个10块钱哈。但是我当时呢也没认真看，我就拿了出来了。我开到路上一算这个钱不对，我就想起来，我再看这个发票，就看到他没有收我两包土的钱，实际上是他没收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呢就想赶回去还给他，结果他那边关门了。第二天我就没有，有那天人不舒服没出去，我心里有一点点的想，哎呀，还去不去还了？不就是他们两包土，对他们这么大的一个 greenhouse 算什么呢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我还没，如果现在我没犯罪啊，他给我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贪了他这两盒，我就犯罪了，我就犯罪了。这个是对小罪有大的敏感，这不是我敏感，是我里面的灵敏感。我们说不要叫圣灵担忧，所以我当时心里就很忧，很难受。我就说神啊，你放心，我这个钱一定会还的，只是我今天不时候出去，我明天一定去。所以我星期六一大早就开车去，我就说我今天不买东西，我来还钱给你的。把那个人听得莫名其妙，我就说啊，我就最后还是要跟他做个见证，我说因为我是基督徒，这个钱我不还给你，我心里不会有平安。我是10块钱重要呢，还是我在基督里的平安重要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明证。不是我好，不是我要跟你们说我好，我坦白的告诉你，第二天我真有点想说这10块钱要不要还呢，不还也不是什么大事。 我真有一念一刹那的念头，但是我知道这个不凡，我是没有平安，我也不可能再讲道的。我很马上，我星期天还要去圣开讲道呢。我第一件事，星期六早上起来，赶紧把那钱还给他。所以听的那个女孩子，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说不用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上帝管着我呢。我这钱不还，我心里不会平安。所以这个就是你信主以后，你的生命会改变，不是你好，不是你能改变，不是你不贪，每个人都贪的，但是圣灵会感动你，这个不能做，这个就是不能做。一分钱不还完，你都不有没有平安。你不要以为我信主了，我照样去赌博，照样去贪婪，我心里很平安啊，不会的，那个不是从神来的平安，从神来的平安是赦罪的平安，是神同在的平安，是永恒确据的平安。不是说啊，那你就吓坏了哈，我这受洗以后是不是我明天就是什么罪都不犯了？不会的，你会一直跟罪征战。但是上周令秋姐妹跟我们说了，不是我们征战，是上帝帮我们征战，是邪灵跟上帝在打仗，我们要配合神，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。所以不是我要去还钱的，是神要我去的，我必须顺服，我就去。所以是神，我们要配合神。我们这个肢体，他说这边，那你怎么叫做像神是活的呢？圣经上说，把你的肢体，就把给你的肢体，不要给罪做不义的器皿，倒要向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将你的肢体做义的器具。圣经上说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记住这句话，要把你的肢体献给神，当作义的器具。那你的身体肢体是什么？从头到脚，你的头部啊，你里面的这个思想头脑，最重要的你的心看不见的是肢体啊，真的看不见还是肢体啊，你心脏出了问题要跟你换的啊。所以说心也是你的心思意念，你的思想，你的头部，你的手，你的脚，你的腿，你的嘴巴，你的嘴，全都是肢体，就是你身上的器官，你身上的器官。他说这一些不能当做，不能给罪做那个了。那什么叫做不给罪做那个呢？我们你看我们的口啊耳朵啊心啊脚啊，我们一切的肢体要怎么样呢？我们知道心是支配我们大脑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大脑又是支配我们肢体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想我们就怎么做，对吧？所以先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宝芬姐妹在发那个王明道的那些的生活的那些讲要，如何保守我们的心，保守我们的眼目，非常非常的好哈。大家要看一些古圣徒的一些好的书，基督徒的生活指南哈。他说，首先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然后我们的心支配大脑，大脑支配我们的肢体。所以首先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圣经上面哈，在箴言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的经文。我记得有一次半夜起来，上帝把这一段的经文再次给我，告诉我，我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同样，我做传道人有时候也陷在罪里面，特别是这个嘴唇啊，容易在这边讲神的话，在外面下面容易犯罪啊，我们要很小心啊。他怎么说的呢哈？上帝恨恶的有七样哈。就是高傲的眼，撒谎的舌，流无辜人血的手，图谋恶计的心，飞跑行恶的腿，吐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。你们自己想一想，撒谎的舌，高傲的眼，流无辜人血的手。你说我没有杀他呀，没有流血，我告诉你，你骂人就是杀人，圣经上说的很厉害的，你恨人也是杀人，先从你的心开始。图谋恶计的心，飞跑行恶的腿，吐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。不善纷争的人，不善纷争最容易了啊，这个人喜欢那一个啊，我就在这边嘚嘚嘚嘚讲，知道他不喜欢那一个，我就哎呀那个怎么怎么样，哎，两个一拍即合，纷争就起来了。所以 谣言纷争止于智者，你不要全谣，不要扩谣，你就祷告，你听了听了放在心里啊，然后去掉，否则的话很容易引起纷争，一下子就像星星之火就 燃起来了。那圣经上在这个以弗所书那边我讲到的新生活，我上次也讲了，新约里面讲的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诽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这就是神的话勉励大家。我们人有自由意志，我们人有意志，我们信主有这个理性啊，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意志合成的，我们人是一个活人，不是一个机器人。所以当罪来那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痛下决心，要靠着神来战胜。最后讲一个见证哈，在印尼有一个老牧师，92岁了啊，他传道40年，他年轻的时候那可是一个风云人物啊，哈、啊，赌博、嫖、犯罪啊，那都是黑社会的大老大呀，对不对？当他在圣善杰博士布道会的时候，圣善杰博士布道的时候，那是非常激烈的，非常激烈的，把那棺材抬到台上来让他看，你要不信主以后你的结局会是怎么样，就是很比喻的、很形象的在那边。而且圣善杰每次讲到，那是圣灵的工作非常强的。当时他听了受感动，痛下决心啊！他下决心，毕竟是黑社会的嘛，黑社会的啊、自己给自己伤残一下不算什么。他拿把刀，要他太太把那菜刀拿过来。他太太吓得，他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杀你的哈。”一刀把自己的大拇指砍掉。他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下定决心，我与我过去的罪一刀两断，我不砍，不留下一个痛苦的疤。”不痛我不知道厉害，他就砍了，把他太太吓，他说不用，你拿纱布来我都包一下。然后后来那个唐崇荣牧师问他，你这样砍你痛不痛啊？他说如果别人砍我肯定会痛，可是自己甘心乐意的砍，不痛，不可以痛的。那个旧的我已经死了，现在是新的我。他传道90多岁，这是真实的牧者的见证。我们在牧会，我个人在牧会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也有很多的失败，很多的很多的就是得罪神，很多的软弱。但是我们越来越知道不能这样，越来越要靠着圣灵来战胜我们的罪恶。今天我们受洗的，仍然你会有犯罪的时候，你会有软弱的时候，你会有跌倒的时候，你要相信你里面的圣灵比什么都大，神就在旁边等着你求告他，让他帮助你。所以你要加入教会，要到加入肢体，要一同的祷告，一同在神的话语里面成长，在靠着圣灵做刚强的人。这就是今天对大家，特别是对我们即将受洗的弟兄姐妹的一点的劝勉。我们一同努力，好吧？好，我们请敬拜队上来，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哈。